姊妹平安。我想我要先感谢神他的恩典，还有弟兄姊妹很多人为我祷告，所以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来服侍神。因为我这个礼拜我感冒，而且是很重的感冒，但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托住我，让我还可以照常的来服侍他，让我再一次经历神的能力，也就是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事实上基本上是保罗对他自己身为神的仆人所做的一个介绍。在前面第一章的23节，保罗讲到哥罗西人没有离开这个福音的盼望，而他说这个福音是已经传给普天下的众人。保罗最后他提到他自己也成为这个福音的仆人。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他就进一步来说明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仆人，他是如何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首先他就讲到，他既然是蒙召做福音的仆人，他必然要为福音受苦。但是当他在受这些苦难的时候，他是非常喜乐的去承担，同时神也呼召他，差派他做教会的仆人。神给他一个工作要他去完成，那就是要成全神的话语。所以他就进一步说明他所传讲的信息的内容就是神的奥秘。而他怎么样来宣讲神的奥秘呢？他是借着传扬基督，借着警戒教训人，目的他是要把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带入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一个生命，这样子当他将来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他可以把他们成交出去。所以我们就来看保罗他这一位福音的仆人，他是怎样在他的使命上，他来回应或者说来执行神给他的这个呼召。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这个现在不单单是指时间性的，也就是说确实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正是他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难。但是这个现在不仅是表达这种时间性，更重要的这个现在是一个逻辑上的。因为在前面他已经讲了，基督无论在创造或者在救赎两方面都是为首的，也就是说基督在创造和救赎两方面都是主宰。而在普天下所传扬的福音就是讲论这一位创造而且救赎的主。保罗他成为这个福音的仆人，他说现在我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我受这个苦难。所以保罗他的受苦跟他蒙召做福音的仆人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蒙召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使徒行传第9章记载，保罗他逼迫基督徒，他拿了大祭司的许可往大马色去，要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但是就在他即将到大马色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显现，问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接下来复活的基督就吩咐保罗进城里，然后差派一位门徒叫亚拿尼亚去帮助保罗。而亚拿尼亚他在异象中主对他说话，其中主就告诉亚拿尼亚说，第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个是在保罗蒙召的时候，复活的主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他，神不但差保罗去做福音的仆人，而且他也要为这福音受苦，所以他的受苦跟他的蒙召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保罗他在承受这样苦难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他能够以承受这样的苦难为乐。保罗他不是自找苦吃，他也不是有一种自我虐待狂，对他而言，他蒙召做使徒来传扬基督的福音，做福音的仆人，和他的受苦承受苦难是联系在一起。他从开始就知道这样的事，在他蒙召的时候，复活的主已经告诉他，他要为基督的名，要为这个福音承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当他委身做基督的仆人，当他承担起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和工作的时候，他也就选择了甘心乐意的去承受这个使命所必然带来的受苦，他预备好去面对这样的受苦，而且在他受苦的时候他能够欢乐。所以现在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然而他是欢欢喜喜的，他心中充满了喜乐。他说，所以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这里他提到他这个受苦是为了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信徒，但是接下来他又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保罗的受苦是为了哥罗西的信徒，同时他说也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为什么保罗他的受苦是为了哥罗西的信徒呢？这个是跟保罗的使命有关。保罗他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里面来宣讲神的福音，所以很自然他一定会受到逼迫，一定会受到反对，甚至他所受的逼迫跟反对是来自于他本族的人，也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为了履行神托付给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在这样的一个与神为敌的环境里面来宣讲福音，因此他必然受苦。所以他说他是为哥罗西的信徒，因为哥罗西教会基本上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他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而受苦。但是这里保罗为他们受苦，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信徒受死是不一样的。保罗的受苦本身并不救他们脱离罪恶，所以保罗说他的受苦是在他的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首先我们要说明，因为他说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这种受苦绝对不是指基督牺牲的死还不足够，所以需要保罗的受苦来补充，因为这里他说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绝对不是表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的死是不够的，所以保罗还要继续的受苦来做一个补充。因为在前面第20节21节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你们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所以基督的死已经成就了和平，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无论是天上地下的都与神叫天上地下无论是什么都与他自己和好了。而哥罗西的信徒原来在最终是与神为敌的，也因着基督的死使得他们与神和好。所以基督所完成的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的添加和补充。那么保罗这里说他的受苦是在他肉身上受苦，这是表明他这一种受苦是一种身体的受苦。这一种身体的受苦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他自己描写的非常的清楚。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他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以什么来证明他更加是基督的仆人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这就是保罗描述他是承担一种身体的受苦，所以他说在我的肉身上受苦。但是他承受这种身体的受苦是为了要补满基督的患难所缺乏的。这句话历代以来许多的圣经学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个是肯定的，我刚刚已经说了，绝对不是基督的死不足够，需要保罗借着他的受苦来补充。那么保罗说他肉身的受苦是要补满基督的患难所缺乏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啊，我们没有时间把各种的解释都告诉大家，都提出来给大家能够知道，但是可能最好的一种解释，这里我们先看什么是基督的患难。这个基督的患难这个词其实也就是所谓基督的受苦啊。那么基督的受苦是指什么呢？因为这里保罗说他要补满基督的受苦所缺乏的，这里基督的受苦最可能是指基于基督和基督徒之间的联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与基督联合。所以保罗在其他的地方，甚至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下一次我们就会看见保罗提到我们基督徒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二章的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受死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所以基督徒跟基督之间有一种联合，完全的合而为一，以至于我们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死，基督的埋葬成为我们的埋葬，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和教会之间有一种团体性的这种认同，也就是说基督和他的身体之间就有一种这种团体性的认同。基督徒不但分享基督的死，分享基督的埋葬与复活，同时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受苦。但是反过来，当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基督也受苦，这就是一种完全的 联合所带来的这一种团体性的认同。所以保罗他不但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罗马书第八章他也讲到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既然我们与他同为后嗣，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就能够与他同得荣耀。但是反过来，我们不但分享基督的死，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基督也同样的受苦。这是我们刚刚看到，在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去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那时候耶稣已经升天，他复活以后已经升天，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扫罗是怎样来逼迫，或者这扫罗是保罗他信主以前犹太人的名字，扫罗是怎样来逼迫这位复活的耶稣呢？就是因为扫罗他逼迫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他是非常热诚的逼迫基督徒，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不够，他还拿了大祭司的许可要往大马色去捉拿那里的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所以这些基督徒受逼迫也就是基督受逼迫，因此他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基督的受苦是始于，就是开始于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受的逼迫，他所受的拒绝，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基督继续分享他在地上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受的苦。所以这里基督的受苦，或者说基督的患难，所指的乃是从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在地上他的传道工作受了许多的逼迫，他受到许多人的拒绝，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那里去，然而他仍然继续分享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他在地上的身体所受的苦。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受苦所缺乏的呢？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说明基督受苦的意义来看，他的受苦所缺乏的就是指当他的身体继续不断地在地上向世人传讲福音，而这个世界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所以当基督的地上的身体继续地来传讲，向世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也就继续地不断，继续不断要为福音受苦，那这个是要继续延续下去的。所以基督的受苦所缺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继续的要一个继续要发生的事情。基督在地上的身体会继续不断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受苦，所以补满基督的受苦所缺乏的意思就是指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的受苦是由他在地上的身体继续来完成。如今他在地上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继续的宣讲这个福音，继续的为福音受苦，那么借着他们来完成这个基督的受苦。而他们在地上的受苦也是基督继续分享的一个受苦。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信徒继续不断向世人传福音，就继续不断为福音受苦，而这也就是基督的受苦。那么这样就要继续的来补满基督的受苦所缺乏的，一直到完成为止。当然完成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他既然是教会的一份子，是基督在地上身体中的一份子，因此他的受苦 也就是基督的受苦，而他为福音所受的苦，就是要补满基督的受苦的缺乏。也就是说，虽然基督现在已经在天上，但是基督的受苦始于他在地上的受苦，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虽然他现在在天上，他仍然继续分享他的身体，在地上的身体所受的苦。而这个苦因为福音的传扬，这个受苦因为福音的传扬，是继续不断的下去。那么所以保罗说，他的受苦也就是要补满这个基督的受苦的缺乏。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不是说虽然他为福音受苦他仍感到欢乐，他不是说 in spite of， 不是说虽然他受苦他仍感到欢乐，他也不是说在他受苦以后他回想起来他能够为他的受苦欢乐。常常我们是如此，我们会说，哎呀，虽然我受苦我心里面还是有喜乐，或者我们受苦的时候不觉得快乐，等我们受苦之后，我们会说，我受苦以后我回想起来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很喜乐。保罗他乃是说，在他受苦之中他以此为欢乐。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受苦跟他的蒙召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把受苦看为是神对他的呼召。当他委身于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就甘心乐意的，而且欢欢喜喜的去承受这样的苦难。这个对现代教会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看为一个最高的益处就是过一个舒适轻松的生活。所以现代的教会，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必须受苦的，我们也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经历过什么是受苦，甚至我们逃避受苦，我们以受苦为苦。但是保罗深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参与在基督的受苦当中，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世界对神的敌对的态度，所以这个世界怎样逼迫了耶稣，也必然要逼迫那些属他的人。基督徒是不可能期待他们可以得到比他们的主更好的对待。受苦是属于我们基督徒所蒙的召，有时候我们的受苦是外在身体上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列举的，他受鞭打受监禁，他被石头打被棍打，他受许多的危险，而且他劳苦劳碌困苦，他没有足够多次不得睡，他也又饥又渴，甚至饥寒受冻赤身露体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要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是必须在身体上承受这样的苦，但是有些受苦是内在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不仅讲到他外面身体的受苦，他接下来提到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的苦不仅是身体上的，他里面内在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有谁软弱他不软弱，有谁跌倒他不焦急。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我们会发现这个内在的受苦可能还过于他外在身体的受苦。我们基督徒所蒙的召，必然要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不论我们是受外在的苦 或者是内在的苦。受苦是一个相信基督是主，而且宣扬基督的人所带来不可避免的一个后果。一个认耶稣基督为主，并且积极的宣扬基督的人，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受苦。所以受苦是属于我们所蒙的召，也因此在建造基督的教会，这个建造基督的教会包括我们宣扬福音，也包括我们等等会看到保罗，他不仅是宣扬福音，他怎么样继续做造就信徒的工作。所以在建造基督教会的时候，受苦跟受逼迫很自然的是建造的过程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受苦应该像保罗一样让我们感到欢乐，而不是觉得苦不能生，也不是事后想起来才觉得这是可喜乐的。我们在受苦当中应当以此为乐。从初期教会的历史，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种写照。我们看到五旬节那天，教会一天就添加了3000人，于是使徒们就在圣殿的里面就宣讲福音，但是逼迫立刻也就临到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他们的最高法院，或者说他们宗教跟政治事务的一个最高的权力单位。犹太人的公会他们就把使徒捉拿了，然后审问他们，而且严严地告诫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但是使徒们一点都不惧怕，他们继续地传道，继续地宣讲基督。他们再次被捉拿下在监里，但是神的使者却使他们从监狱里面出来，公会的人再把他们带到公会，再一次严严告诫他们，他们却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一点都不因此胆怯。当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全教会的人同心合意高声地赞美神，说创造宇宙的神，你曾经借着先知预言说地上的这些君王和臣宰要一起起来抵挡你的受膏者，这个事情现在就发生在我们当中，但是求你让你的仆人放胆继续传扬你的名，而且借着神迹奇事让这个基督的名能够被传开来。然后我们看见为了传福音，教会选出的7个执事之一斯提凡，他在公会在反对他的面前，他做了一个答辩，做完这个答辩的时候激怒在场的犹太人，他们就群起而上用石头当场把他打死。于是因为斯提凡的事情，教会大受逼迫，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于是门徒就四散，就从耶路撒冷散开，于是有些到了撒玛利亚，有一些甚至去到北边叙利亚的安提阿。但是虽然这么多的逼迫和受苦，神的福音神的道却不受拦阻，越加的兴旺。而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这些教会的初期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一点都不是以此为苦，他们相反的以此为乐，他们是欢欢喜喜的。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欢欢喜喜的，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今天我们看到现代的教会，我们真是从这样的一种见证里面，我们使神的名受了很大的羞辱。而接下来保罗就再继续强调他做仆人的身份，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个执事这个字其实就是仆人，因为执事是服侍的意思啊。这就是为什么第23章的最后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其实保罗所强调的是他做仆人的身份是要服侍，他要完成他的主人所指派他的工作。 这里他表明差派他的是神，而神差他去做教会的仆人。保罗说是为了你们的益处。神差保罗去做教会的仆人，为什么是为了哥罗西信徒的益处呢？这是跟保罗他是外邦的使徒有关，因为神差保罗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刚刚提到哥罗西的教会主要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保罗的传道工作必然会关心到他们。虽然我们从接下来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知道保罗从来跟他们没有见过面，也就是说没有亲自见过他们，但是保罗身为外邦人的使徒，哥罗西教会也是保罗他的同工以巴佛所建立的，所以呢保罗自然要关心到他们。所以神差他做教会的仆人是为了哥罗西信徒的益处。而神交给保罗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按照原文来直接翻译的时候，原文是说神交给保罗要他做教会的仆人，主要的工作是要他成全神的话。成全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可以有几种一些丰富的含义。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说，可以是 fulfill， 可以是 complete， 可以是 finish， 可以是 fill up。 fill up 就是跟前面24节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其实这里这个字跟那个字是同个动词。所以保罗他要来成全神的话， fulfill 或者 complete 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其中一方面的含义。这个成全神的话是有很丰富的含义，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照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的，把神的道把神的话传得全备。把神的话传得全备，意思就是传讲整全的神话语的启示，也就是整全的福音的真理，绝对没有所偏废，不是只讲半真理，他乃是讲一个整全的完全的一切所有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他能够把它完全的都把它传讲出去，让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能够充分而且完全的被听见被知道，这样子他就完成了神所指派他的工作。所以成全神的话，首先就是表明他的工作是必须把整个神话语的启示真理的全部都忠心的把它传讲，好叫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没有不被知道的，没有不被听见的，这样子他就可以完成神指派他的工作。但是第二方面，成全神的话也表明当他在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充充足足的以话语以行为以神迹奇事等等来让神话语的能力可以发出完全的果效，而领人接受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他宣讲神的话语不仅是以言语，他也以他的生活以他所做的一切事，并且因为他是使徒，神赋予他基督赋予他基督的权柄，所以他更是以神迹奇事来配合他所传讲的道，让神的话的能力，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使得神话语的能力能够发出完全的果效，而使人能够用信心来接受基督，这样子就达成了神话语的目的。神话语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能够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基督神的儿子，让人能够用信心去接受他。 所以这是保罗他提到他成全神的话，同时也是不但是他把整个真理全面的真理都能够完全的充分的去传讲，叫人所有的真理都被听见，同时他在传讲的时候他用话语用行为用神迹奇事，使得神话语的能力可以充分的发出果效，领人来归向基督，达到神话语的目的。但是第三，根据罗马书15章19节，在那里保罗说他从耶路撒冷直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个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原文直接翻译是成全了基督的福音，用同样的字成全了基督的福音。所以根据罗马书15章19节，这里保罗所说的话，他所谓的成全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成全了基督的福音，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些地方已经把基督的福音都传遍了，没有一个地方他没有把福音带给他们的。所以这里成全神的话也包括在某个地区之内把福音传遍这个地区，没有一个没有人是没有听见这个福音，这样子就来完成神所指派他的工作。所以神差他做教会的仆人，所交给他的工作是要他这样来成全神的话语。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他所传讲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他所传的信息，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奥秘，神的奥秘。奥秘这个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的理解是侦探小说里面的那种神秘。所以如果你们看公共电视台，你知道它有一系列的一套侦探的系列的影片，这一系列影片的名字叫什么？ Mystery， 就是奥秘。好像侦探小说，侦探要去发现这个背后的 mystery， 这个奥秘。或者我们认为这个奥秘是一种无法测透的一种疑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我们无法测透。这是对现代人来讲这个奥秘这个字的意义。在第一世纪，当时的异教信仰，也就是那些外邦人的信仰，在第一世纪的异教信仰中，奥秘是指入教的仪式或者是象征。今天有一个这个异教的信仰，谁要加入这个异教的时候呢，他们有特殊的神秘的入教的仪式，这就被称为是奥秘。这样的入教仪式是向那些非入教的人是隐藏起来的。但是保罗对这个奥秘这个字的使用，他是根据犹太人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说，奥秘是与神的旨意有关，奥秘就等于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人类靠自己无法得知也无法发现的，不管我们人多么聪明，我们都不能靠我们人类来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唯独借着神的启示，我们人才能够知道。一切神所要做的事情，都是我们人类的头脑不能想象也无法预料得到的。所有神要做的事情，都是我们任何人的头脑都不能想象也不可能预料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申命记29章29节，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所以神的奥秘，神的旨意是属于神，如果神不向人启示，人不可能知道。所以摩西说明显的事，只有他把他的显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把神的旨意显给我们看的时候，这时候这是明显的事，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属于我们的。 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5章，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不要想我们可以测知神的旨意，不要想我们可以事先知道神要怎么做一切的事，没有人可以知道，没有人可以测透。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2章保罗讲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救赎的时候，保罗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如果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不是任何人能够以人的想象能够去预料的。所以这个字在但以理书中出现的最多，在2章尼布贾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一个奥秘，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这个梦的解释来告诉尼布贾尼撒王，所以但以理就要他的朋友跟他一起向天上的神祷告，因为只有这天上的神他是唯一能够把奥秘，也就是把这个梦的解释来向人启示的一位。所以保罗用奥秘这个字是带有这种犹太人的观念，但是在新约里面奥秘这个字被使用的时候，乃是指过去向人是隐藏的，可是现在已经被启示出来，被显明出来，被人知道的神的旨意或者目的。所以保罗说奥秘的时候，不是指到现在人还不能知道，在新约里面这个奥秘是指过去确实在以前是向人隐藏起来，不过现在在保罗宣讲福音的时候是已经被启示出来了，已经被显明出来，是已经可以被人知道的神的旨意。所以保罗才说神的奥秘在过去历世历代是隐藏起来，可是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个圣徒就是所有的信徒，或者说所有的基督徒。过去神的奥秘向人隐藏起来，现在这个奥秘已经向所有的信徒，一切的信徒都显明出来。那么怎么显明呢？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是借着保罗宣讲的福音来向所有的信徒显明这个奥秘。所以保罗，神把这个奥秘首先显给保罗，保罗就把神显给他的这个奥秘来向所有的信徒宣讲，使他们能够知道。那么因此神愿意叫他们知道，愿意叫他的圣徒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丰盛的荣耀是形容这个奥秘的，保罗他要强调这个奥秘，这个过去隐藏的神的旨意是何等无法测度的伟大跟卓越，这个奥秘本身是极度的伟大和卓越，乃是反映神自己他的品格，神的特质。所以这是一个丰盛的荣耀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是在外邦人中，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奥秘是特别提到有关外邦人的，是特别提到有关外邦人的。我们要了解在旧约先知的预言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旧约先知的预言这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施行拯救的目的。所有在先知的预言里面主要都要在传讲神他要施行拯救的目的。 并且先知早已经预言了，外邦人也将要领受神的救恩。然而，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他们的信念是只有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后裔，才是神的选民。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就是神跟他们立的各种的约，诸约、律法、礼仪，还有各样的应许，都是单单属于以色列人的。并且保罗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就肉身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来，犹太人称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因为割礼是神和亚伯罕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一个立约的记号，在他们身体上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外邦人是被称为未受割礼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他们是与基督无关的，他们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他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是他们是没有份的，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所以虽然先知预言神的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但是犹太人的观念认为唯独他们是选民，因此外邦人的得救唯有借着归化犹太教，接受割礼，做犹太人，他们才有可能得到拯救。也就是说，他们的得救是要先做犹太人，他们也必须在肉身上接受割礼，他们才能够进入这个约的立约的关系，而且他们必须要归化犹太教，他们必须要遵守神借着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才能够得拯救。即使外邦人如此归化犹太教，做犹太人，所谓的得拯救，在犹太人眼中看来，也只是二等公民，或者说二等犹太人，他们不是纯犹太人。但是先知所预言的神拯救的目的，也就是说，不但犹太人要得拯救，连外邦人也要同得拯救，这样的一个拯救的目的是如何来成就呢？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直没有被显明的。已经显明出来的神拯救的目的，乃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一同得拯救，也就是说外邦人也要领受神的救恩。只是如何来成就呢？这是还没有显明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就认为唯有他们是立约的百姓，那么外邦人要得救的话，就是要归化犹太教，做犹太人，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可是现在犹太人跟外邦人都要同得拯救，这个神拯救的目的是如何来成就呢？这个奥秘现在已经向这位蒙召做外邦人使徒的保罗显明出来，然后借着保罗把这个奥秘向所有的信徒显明。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有一天，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的得救都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也就是说，不管犹太人也好，不管外邦人也好，他们的得救都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信心，犹太人跟外邦人被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彼此之间不再有任何的分门别类，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在基督的身体之内是平等的，他们同为后嗣，同盟应许。这个对犹太人来说，这是叫他们震惊的，是他们觉得很难以接受的。但这就是 过去没有显明，如今借着外邦的使徒保罗所显明出来的奥秘。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同样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而得拯救，并且因着他们这个共同的信心，犹太人跟外邦人被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原来外邦人是没有份的，是局外人，但是借着基督的死，这个隔阂把它拆毁了，使得两下，就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被创造成为一个新人，成了一个身体。他们彼此之间不再有分隔，不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们是平等的，他们同为后嗣，同盟应许。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到第三章保罗讲解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奥秘显明，神从起初就要拯救外邦人，这神拯救外邦人，而且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基于同样的信心成为一个信心的团体，这样子的拯救的目的乃是神在永恒里面就已经有的旨意跟计划。这并不是在福音被犹太人拒绝之后神才不得不更改他的计划，定一个新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福音传给犹太人，犹太人却拒绝接受，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们所等候的那位救主。福音神拯救的目的不是在犹太人拒绝福音之后神才做一个更改，重新定了一个新的计划，把外邦人也包括在内。外邦人和犹太人要同盟拯救，而且他们都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且在这样子共同的信心上他们被结合成为一个身体，在平等的地位上同样成为后嗣，可以继承神所应许的产业。这样子的旨意和计划是神在永恒里就已经定下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接下来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外邦人的心里。这个基督在你们心里，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是基督在你们里面， Christ in you， 基督在你们里面。基督在你们里面可以指基督在你们当中，也就是说哥罗西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信徒团体，基督是在他们这个信徒团体当中。但是基督在你们里面也可以指基督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也就是基督是住在每一个外邦人信徒的心中。那在这里应该是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奥秘就是因着他们的悔改相信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于是基督就住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基督内住于他们的里面，而且也就住在基督也就在他们整个教会的信徒的团体的当中。所以保罗说成为荣耀的盼望，因为基督这样子内住于每一个外邦人信徒的心中，他们拥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这成为一个确切的把握，使他们有一个确切的盼望，让他们确信他们也在将来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份于，他们可以分享将来才要完全显出来的荣耀。那也就是指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荣耀的再来。所以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也要与他一同受苦， 但是我们也要与他同得荣耀。因为基督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拥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经历到他复活生命的能力，我们经历到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确切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分享这个荣耀。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他的福音工作。他说我们传扬他，保罗强调他首先的责任是传扬基督。他和他的同工最主要的传道工作就是要宣讲耶稣基督，而他们宣讲耶稣基督是要领人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他说我们是传扬他，我们最主要我们的责任是要来宣讲这位基督。但是他说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当一个人相信基督以后，那只是一个开始，他们悔改转向神，接待耶稣做救主，这只是一个开始。所以在一个人相信基督之后，保罗还要继续做劝诫和教导的工作。他说我们劝诫每一个人，我们教导每一个人，我们悔改转向神，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这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以及我们对他的信靠都有待继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这是我们信徒一生之久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所以保罗不是只宣扬基督使得听见的人可以以信心去接受，并且对于这些信了的人，保罗还必须要继续做劝诫跟教导的工作。事实上这就是耶稣所吩咐的，你们要去领人做我的门徒。耶稣不是只说你们去宣讲福音，带人做决志祷告，耶稣说你们是要领人做我的门徒。那么所以这个工作包括劝诫，劝诫这个字可以是正面的，包含鼓励，包含指示，包含提醒，但是劝这个字，劝诫这个词也包括负面的斥责，纠正错误的行为，施行管教。所以保罗他要继续来造就这些信徒，他要对他们鼓励他们，他要指示他们很多事情该怎么做，他也要提醒他们，常常提醒他们神的话。但是当他看到他们有错误的时候，不论是行为上啊，或者是心态上有错误，他一定要斥责，他要纠正，甚至必要的时候他要施行管教。这就是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继母，但是不但这个人，全教会的人他们都不为此感到忧伤，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对这个犯罪不肯悔改的人，保罗吩咐他们要施行管教。那么教导呢，就是着重在教义跟真理的教导。我们看见在哥罗西书里面，教导是很强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真理上信徒需要继续不断的在真理上，在教义上来接受教导。目标是什么呢？然后保罗说他是用诸般的智慧，他是用一切的智慧，用所有的智慧来做这样教导和劝诫的工作，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在原文没有那个引到，没有这个神面前啊，原文就是要把他们成交，把每一个人成交出去。成交的时候，他说目的是他把每一个人成交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完全的。用英文说哈 ，present everyone perfect in Christ， 也就是说， 他要成交每一个人，但是当他把每一个人成交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是完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里我们先看完全，完全这个字今天我们的观念常受希腊人的概念所影响，我们所想的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瑕疵，或者我们认为是一种我们自我可以得到的一种道德上的品德啊，完全，这是希腊人的观念，这也影响我们现代人对完全的这个概念。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完全 perfect 的概念是什么呢？完全是指，如果说一个东西是完全的，那么就是指这个东西达到了它的目的，达到了这个东西所应有的目的，就是完全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挪亚被称为是完全人。圣经里面称一个人是完全人的时候，就是表明这个人在神面前是达到了这个人应当有的，不是指无罪的完全，而是指他曾全心全意的诚恳真挚的转向神，而且竭力的要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这样的人就被称为是完全人。那么在这里，在基督里面成为完全，意思就是在基督里能够长大成人，能够长大成熟啊，也就是说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能够在基督里面可以长大成熟。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会达到无罪的完全，在今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达到无罪的完全，可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可以长大成熟。这样子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保罗说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特别面对哥罗西教会已经受到这种假教师错谬的教导的影响，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就不会受异教之风的摇动，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在生活上也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这里保罗讲到要成交每一个人，这是指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他的工作的品质要被试验，也就是他要向基督交账，他所做的工作的品质要被试验。而他工作的品质是以什么来衡量呢？就是以他所成交的这些人属灵的成熟度来衡量。所以保罗说他所做的神教会的仆人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就是要宣讲基督，而且要劝诫，要教导，用各种智慧劝诫教导。他的目标就是最后一天，最后有一天当他要来为他的工作交账的时候，当他的工作要接受试验，看看他工作的品质是如何的时候，他能够把每一个人交出来都是在属灵上，在基督上长大成熟的。因为将来神是要用这样子来衡量他的工作的品质。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三次重复每一个人，他说劝诫每一个人，教导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交出去。一方面保罗这样的一个强调是说明他和他的同工所做的宣讲劝勉和教导的工作是没有分门别类的，不管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是不分门别类的，不像那些异端，异端他们传讲，他们认为他们那些属灵上卓越的人是拥有特殊的知识，是那些属灵比较低的人是不能够得知的。但是保罗说，他们的工作是不分门别类的，不是单给某些属灵的杰出人物，所有的真理都是给所有的神的百姓。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这样子强调每一个人，也是表明他们的传道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他们关心的对象，不是只是一个笼统的 一个团体性的教导。这个教导虽然很多时候很多的场合是一种团体性的，但是每一个人也都是他们所特别关心的对象。所以保罗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由于保罗他的工作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接受试验，如果他所成交的人到那时都是在基督里成熟的人，那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但若不是如此，那是何等的羞愧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了这个目标，保罗说他不顾疲乏困倦，他昼夜不停地辛劳地做工。他说我为此劳苦，他宣讲，他劝诫，他教导，他跟错谬的教导在征战，他受逼迫，他祷告，他写信，他旅行各地探望各教会，为了将来他的工作要在基督面前接受试验。他希望当他交账的时候，他所交出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人。所以他不顾一切，不顾疲乏，不顾困倦，他尽他的辛劳的昼夜不停的不间断的来做工。而保罗他如此辛劳做工的时候，他说他是尽心竭力。这尽心竭力，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我已经尽力了，我们的尽力跟保罗这里所谓的尽心竭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尽力是觉得说反正我已经好像说我就是做了我该做的。保罗的尽心竭力，他是热切的用尽他一切所有的心力去做。他欣然的承认他能够这样子用尽一切所有的心力去辛劳，这个能力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乃是来自于神。他说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神的能力是极其丰富而且极其的浩大，神的能力足以供应保罗他辛劳工作一切的需要。这个能力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今这样子叫基督复活的能力也在保罗的里面运行，让他可以这样子竭尽一切所有的心力，可以这样子不顾疲乏困倦，昼夜不停的辛劳的工作。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很努力服侍，可是许多时候我们的努力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总有一天我们会被燃尽，我们说 burn out。 我们靠我们能力去做，总有一天我们会做到我们不想做了。我们看到有人，有不少人很热心，可是经过一些时候，也许也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这样的人却退下来，而且甚至提不起劲再参与任何的侍奉，因为这是靠人的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倚靠神的大能，就永远不会有用尽的时候。这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有的信心。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我们限制了神的能力，我们说我不能，我太累了，我不行，我们有各种的借口。其实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神的能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丰富的，是有大能的。神的能力可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我们的工作都要受试验，我们的生活都要受试验，我们是不是也就因此会像他一样尽其所能的，尽一切心力的，昼夜不停的，不顾疲劳困倦的，我们辛劳的去做工，去追求 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人的有限使我们绝对不可能靠自己做这样的事情，神的能力却足以供应我们。好，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转向哥罗西教会，直接向他们说话。前面他一般性描述他使徒的工作，现在他就专门向哥罗西教会来说明他做他们的仆人。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个字跟29节最后尽心竭力是同一个字。保罗要他们知道，虽然他跟他们从未见过面，但是他为这一群在哥罗西教会或者老底家教会或者我们看到底加波利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在莱克斯河的流域。保罗说，他为这一些在莱克斯河流域的这些教会当中的信徒，虽然他没有跟他们见过面，我们曾经提到很可能就是以巴佛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保罗对他们的关心，为他们的辛劳是一样的，一样的为他们尽一切所有的心力来关心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以及现在他得知他们面对假教师的危险，他写信给他们。他说，目的是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他说，首先他这样做是要使他们的心能够被坚固，这我们中文翻成安慰，是要使他们的心被坚固。保罗非常关心他们面对假教师的错谬，恐怕他们受了迷惑，所以保罗知道他们的心一定要被坚固，他们才能够来抵挡这个错谬的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心在圣经里面是我们整个人内在的生活，是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喜好，也就是我们整个人所示的。所以保罗要叫他们的心得到坚固。但是第二，他说他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因为爱心互相联络。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保罗为他们向众圣徒所显出的爱献上感谢，而且保罗说，你们这个爱是在圣灵里的爱。显然哥罗西教会信徒之间他们确实是彼此相爱，但是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保罗希望他们要兼顾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一，这种爱，用爱来互相联络，让他们可以被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好像织布一样被织在一起。因为面对这种错谬的教导，他们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而这里我们已经讲过，圣经里面所强调用爱心来联络，用爱来彼此相爱，都是以基督舍己的爱作为爱的内涵，不是我们所想的这种我们自私自利的爱，甚至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努力焚烧自己，舍己身叫人焚烧，所说的是一种真正舍己的爱。这种舍己的爱是为了别人最大的益处。我常常思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种爱。那但是我们这个可以让大家回去以后再继续的去思想，常常的来思想怎么样用舍己的爱来彼此互相联络。而保罗说，让他们可以以这样的爱互相联络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丰富的完全的了解神的奥秘。保罗希望他们对神的奥秘有一个完全的了解，而且是一种丰富的完全的了解。保罗希望他们可以真知道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呢？在这里他说，就是基督。虽然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奥秘跟外邦人是有关，但是这整个奥秘的中心乃是基督。因为无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拯救，因着共同的信心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奥秘就是基督。而保罗说，在他里面存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宝藏，也就是说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全都在基督的里面。保罗说，他们只有活在一个相爱的团体里面，才能够帮助他们对 对基督的认识可以更加的成长。所有神的真理都不是真空的，我们要真正更认识神，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活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当中。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的，说希望你们植根在爱的里面，可以与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我们不可能，我今天闭门，我今天追求，我自己追求，我自己读经，我自己祷告，然后我可以在属灵上成长，我可以更认识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在彼此相爱的团体里面，我们才能够更真知道神。而我们更真知道神，也让我们在彼此的相爱上更加能够以基督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我们就不能正确的明白神的启示，我们也不可能明白神的启示。所以保罗就希望他们以爱联络，使得他们可以完全的了解，而且是丰富的完全的了解，可以真知道神的奥秘。保罗每一次说真知道的时候，不是仅头脑上的理解，都包含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真知道基督不仅是知识上，乃是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一个警告的危险，他说，我说这些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当时哥罗西教会已经面对错谬的教导，所以保罗他为他们着急，所以他说这些话是要警告他们，免得他们被这些假教师错谬的教导所迷惑。保罗，但是最后保罗提出他的安慰，以巴佛到他那里去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所以他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我心却与你们同在，我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知道在面对现在这段错误的教导的危险之下，哥罗西教会他们生活仍然是循规蹈矩的遵行神的话，他们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他说他就欢喜。因此他就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劝勉，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他首先强调他们是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做他们的主，这里是说领受基督做他们的主，而这是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不但是接受耶稣做救主，而且他们是认耶稣做主。也就是前面他说基督是创造的主宰，也是救赎的主宰，因此当他们接受相信基督的时候，他们也就认基督是这样的一位主，是创造的主，是救赎的主，是万有的主宰，如今已经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他是那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的主。那我们也是没有足够时间再来多说，但是保罗说，既然你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主，他说你们就要遵他而行，这是一个命令，你们就必须遵他为主，过一个遵他为主的生活，你们就要真正过一个遵他而主的生活。接着他就用四方面来描写一个遵基督为主的生活。第一个，在他里面被生根，他这是用植物的比喻，这个根可以越扎越深。第二个，他用建筑的比喻，在他里面被建造。第三个，他说你们也在信心上被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提到被生根，根可以被扎得更深，被建造，被坚固，都是被动式，所以就表明这种属灵的成长是神的工作，是神主动的工作。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责任，所以遵他而行就是过一个真正遵他为主的生活，那表示说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真的就降服于他，那么 我们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属灵上成长。这也是保罗曾经说过，他是栽种，亚波罗是浇灌，但是叫我们生长的是神自己。但最后他提到，这种尊主而活的生活是有一个特质，是从我们所活出的特质，那就是满溢着感谢 overflow， 一个过着尊主而尊基督为主的生活的人，他的生活里面是满溢了感谢。这是一个指标，显明一个人属灵的状况是如何。一个属灵状况健康的人，他是满溢感谢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容易落入忧虑 anxiety， 不会落入忧虑，他也不会落入疑惑，对神信心的动摇。他可以在真理上站得稳固，因为他是凡事谢恩，在他的生活里面满溢着对神的感谢。这是一个真正尊主而活的人所显出的生活的特质，这也是一个属灵生命健康的人所活出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样来描述他自己做福音的仆人，当然这里面许多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自己以及整个教会，我们是应当如何可以来效法保罗。今天是我们守圣餐来纪念主，保罗宣讲这位基督，他竭力的要把人带领，使他们在基督里能够长大成熟。最后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而我们要尊这位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过一个尊他为主的生活，这一切都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